疫情爆发时，多个小区封控，很多自闭儿家庭都是妈妈独自在这儿照顾孩子，结果被困青岛。他们的难处我能体谅，因为我也经历过儿子确诊自闭症，丈夫投资理财暴雷，欠下几十万外债。我吵过离婚，抑郁过想死，许多功课只能由眼泪来学习，我的苦难竟然成了别人的安慰。
敲一敲，响几声，想一想，瞧一瞧。欢迎收听新瓶子的声音。
读者朋友，家人，你好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疫情中，我俩在青岛为自闭儿家庭送餐。口述：图图妈。采访：西曼。近日新冠疫情消息不断，青岛多处被列为中高风险区，很多小区被封控，全员核酸检测。这让我想起疫情初期的时候，我为以林康教展能中心的孩子们送餐的经历。以林是一个专门服侍自闭症儿童的机构，位于青岛。我的老家在内蒙，因为儿子确诊自闭症，我们带着孩子去青岛干预治疗，得以结识同样遭遇的家庭。疫情真是让人感觉雪上加霜，我们这群人被困在青岛，动弹不得。事情还要从我自己讲起。我结婚比较晚，本身就喜欢孩子，所以对儿子格外疼爱。但当了妈妈后，感觉自己真的不合格，每天忙于工作，对孩子关注太少。孩子几乎是跟着爸爸长大的。儿子原本一岁多就能说一些基本的句子，但两岁多突然不会说话了，偶尔说话只是蹦出一两个字，我们也没有当回事儿。孩子三岁时去幼儿园，两天后园长打来电话：“你的孩子有问题，得带他去医院看看。”孩子不但几小时哭闹不止，大小便也不告诉老师，全拉在裤子里。我放下电话，在车里哭了几个小时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我赶紧联系医院，带孩子去北京看病。当时孩子的表现就是多动，不愿意说话，眼神也很少关注人。我虽然有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不愿相信孩子确诊自闭症的事实，内心崩溃到了极点。确诊之后，我们就在呼和浩特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进行干预，第一年就花了30多万元，也没觉得孩子有进步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孩子爸爸投资的 P2P 理财暴雷，投的钱打了水漂，还欠了几十万外债，全家彻底陷入深渊。几天后，以林通知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报到。本来一直期待着这个消息，但因为财务危机，只好强打精神卖房卖车筹款。因为孩子要干预，我们决定搬到青岛。来青岛以后，我马上找工作，但是工资和理想差距太大，心情很低落，不想上班，又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夫妻感情也出现问题，因为我发现卖了两套房一辆车，还是补不上他的财务窟窿。我每天和他找茬，让他想办法，不要连累我和孩子，要么把钱还上，要么离婚。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提离婚。后来吵架的时候，他也把离婚挂在嘴边，但是我不再吱声了，因为自己一个人真的照顾不了孩子。孩子太难带了，多动还不听话，我自己又没有耐心。婚姻就这样一直维持着。就是这段时间，我开始陷入焦虑，出现抑郁症状，失眠、易怒、疲劳、无价值感，对曾经令我快乐的事情全都失去兴趣，总是从最坏的角度看事情，对生活更不抱希望，眼泪经常失控落下来。抑郁的日子真让人精疲力竭，起床、穿衣、吃饭、照顾孩子，每一天对我都是巨大的负担，生命充满无尽的沮丧。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进入了刀架在脖子上的程度，我待在死因的幽谷里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爱，只有抱怨。我想过死，也想去死，抑郁让我拥有这种自毁的力量，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。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内心一直呼唤有人能帮帮我。这个时候赵姨出现了，赵姨经常和我妈联系，我的情况她知道些，但见面后还是没有想到我已经那么严重了。赵姨跟我分享了她自己是如何被改变的，关于生命的好消息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黑暗里，帮我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。自那以后，很奇妙的是，我开始接纳丈夫，原谅了他，加上父母的帮助，我们还上了所有的债务。没有人愿意受苦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将如何生活？以前我以为自己足够聪明，深信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，悲剧只会在别人身上发生。这次断崖式的人生经历，把高傲要强的我彻底打趴下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患难是敲醒我们走向悔改的可靠途径，许多恩典只能通过苦难领导我们，许多功课只能借着眼泪学习。当我愿意跪下来仰望降服，把所经历的一切倾诉出来，我的抑郁症状竟然全都消失了，仿佛有人在我身旁用力一拉，把我从黑暗的深渊拉了上来。我的眼睛不再只盯着自己的委屈和苦难。来青岛后不久，疫情就爆发了，大部分家长都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来做康复，很辛苦，出去买东西既不方便也有风险。看到这样的需要，我们就告诉大家，每天需要买什么菜或者其他用品，大家预先选定，我们去采购，然后告诉我几点送过去，我再挨个儿给大伙儿送到家。临近过年，以琳的负责人方老师提议，让留在青岛的家长们一起吃顿年夜饭，并把这件事交给我和孩子爸。我们俩好像接过爱的接力棒一样，采购加上准备，花一整天准备了两桌各16个菜。即使不能回家，但是样样都不缺，还为孩子们准备了烟花。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，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喜悦。那顿年夜饭也给每个家长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我和方老师沟通了想开小饭桌的想法，得到了很大的支持。2019年2月底， 我和丈夫支起了小饭桌，为已临有需要的家庭送餐。以前我和丈夫各上各的班，很少见面。开小饭桌是我们第一次夫妻搭档。孩子爸发挥他的优势，负责采购、掌勺，我负责预订和后勤服务。每天24小时待在一起，磨合中两个人也会吵架。我们看到自己的不成熟，不断悔改反省，放下自己，与老我作战。自闭症孩子很多肠胃不好，需要忌口的食物比较多。通过与家长和孩子的沟通，我们了解每个孩子的饮食习惯。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孩子们爱吃什么，如何营养搭配，怎样根据季节、天气和不同的身体状况来调整饮食。比如，如果有孩子咳嗽，就会做点清淡的饭菜，再熬些水果汤。有的孩子不能吃鸡蛋，做蛋炒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单独准备没有鸡蛋的炒饭。菜谱每天不重复，让很多不善做饭或没有时间的家长不再为孩子吃饭发愁，这让我感到特别幸福。更感到欣慰的是，孩子们很喜欢我们做的饭，甚至有的孩子挑食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。有的宝贝好厉害，能把一大碗饭都吃光。还有的家长说，孩子天天念叨去我们家吃。每每听到家长分享这些，我的眼眶总是湿润润的。我们走过了最艰辛的日子，虽然很不容易，但是一家三口能在一起，而且内心有平安喜乐，就有说不出来的满足。看到自闭儿家长的辛酸不易，遇到节日我们会特别留心，比如端午节准备粽子，中秋节准备月饼，腊八节会为大家熬腊八粥，冬至会包饺子。不是一定要这样，就是想让大家有家的感觉。我们很能明白节日的时候不能与家人团聚的那种孤单无助。疫情期间，好多家长回老家后不方便回来，于是他们把钥匙用顺丰寄给我们，我们就替他们收拾房子、退房子，再帮助打包整理好衣物、生活用品，把所有的东西分类，找箱子、袋子给他们邮寄回去，最后搞卫生，收拾一个家几乎得一整天。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为20多个家庭搬了家。从外地带孩子来治疗的家长，绝大多数是辞了工作的全职妈妈。教养自闭症儿童的艰辛几乎全落在一个人身上。长期的精神压力让很多妈妈都患有抑郁症。借着小饭桌，我们更深走进每个家庭的遭遇里。我很感恩能有机会和他们同喜同悲。有一天，一个孩子眼睛红红的，一个人进到我们家，我就问，宝贝，你是不是哭了？是不是妈妈说你了？本来孩子强忍着泪水，被我一问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抱住他，对他说，妈妈很辛苦，妈妈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妈妈心情不好，你也可以哄哄她开心。我在她耳边悄悄告诉她，一会儿给妈妈一个拥抱。我又给她多拿了一些菜，让她带给妈妈吃。我悄悄跟出去，远远看到孩子在和妈妈交流，看到妈妈没再有情绪，我就放心地回来了。过后，我给孩子妈妈发信息，询问孩子的情况。他和我说了很多，我试着开导他。我知道， 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开导好，后面又继续跟进。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和妈妈取餐后离开的背影，我常常禁不住一阵鼻酸。有的家长一段时间心情状态都不是很好，还会对孩子不耐烦发脾气，情绪过后又开始后悔，那种心情很不好受。这些我都经历过，只是时间段不同而已。我深知，如果家长的状态不好，孩子的身心健康就会受影响，真的是两败俱伤。很多新来的家长举目无亲，对于教导孩子方面也非常迷茫。我会告诉他们有用的资源，包括以琳每周为家长提供的免费讲座和各种学习机会。家长看到希望，眉头就会舒展许多，焦虑也得到缓解。许多自闭儿妈妈还有一个难言之隐，就是家里的婆婆认为这都是媳妇生育的问题，劝儿子离婚的大有人在。而妈妈们独自来青岛照顾孩子，夫妻长期分居，缺少沟通，妈妈们的辛苦被忽略，也让这些家庭的婚姻岌岌可危。听着妈妈们的倾诉，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心情。小饭桌到今年已经开了3年，妈妈们也喜欢在闲时帮点忙，顺便聊聊家常。我们建了一个小饭桌群，除了接收大家预定的餐食，也会发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，让家人们也能得到精神粮食的喂养。这几年我们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维持生活，同时也在重建自己的生命和信心。很奇妙，我发现自己过去的苦难和安慰都可以让我用来帮助有类似经历的人。看到很多家长比我还不容易，因为他们心里没有找到真正的依靠。原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得了安慰，是为了叫我们能用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自从我们开小饭桌以来，常常顾不上孩子，不上课的时刻他就自己在家玩，天气好就让他去院子里玩。家长们都认识他，偶尔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帮忙看一下。周末我们都会休息，去聚会的时候也坚持带着他，把书里的话带他一起读。孩子从不愿意读到主动去读，从说话不清晰到可以背好几段。他喜欢音乐，听歌的时候很安静，记忆力也好，能跟着我们一起唱很多赞美的歌。这些祝福让我更加感恩，更努力寻求。我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够深入生命的里面，让我知道一切苦境背后都有美意，就可以一无挂虑往前走，继续把爱传递出去。不知不觉之中，孩子长大了，虽然饮食上我们没有给他特别的调理，但他居然长胖了，长高了，也渐渐懂事了许多，属于他的人生好像才刚刚开启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深入交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请留言联系我们。